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三章二至五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三章六至七节的内容。读完了马拉基书的三章二到五节，或者有人忍不住慨叹地说，烈火炼真金，我但愿神炼净我，但是我又怕烈火难捱。众所周知，提炼金银的时候是必须将金银用火加热融化，才能够令到杂质浮到表面得以撇除，而留下的就是高纯度的金银。没有经过加热融化的过程，金银不会纯正，金银里面的杂质一经除去，即时变得光亮，可以照日，甚至可以反照出炼金师的面貌。同样，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的炼净之后，亦都会将神的荣光反照得更加清楚，好让周围的人可以见到。因此，神就吩咐作为领袖的，在经文就是指那些利未人，他们要特别开放自己，让神炼净他们的生命。而簡是用来漂布的，在这里就表示着净化的过程。灾难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熬炼，但是对另一些人可能是审判。整个群体受到熬炼，正如金属经过冶炼一样，那低劣的元素就会被除去。对于那些因为拒绝改正，所以在那日要遭受审判的人来讲，在法庭上，耶和华既是见证人，同时亦是审判官，不再需要其他证人的了，因为没有人够资格。我必速速作见证，这句当中的速速，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老练，速度就是由训练而来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和以斯拉记七章六节的敏捷是出于同一个字根。马拉基是一个忠心的牧者，虽然他的同胞可能会完全拒绝他所传达的信息，但是他就继续一直都盼望赢得百姓的心，可以明白到来自神的信息。行邪术的是持续一种自古流传的迷信，而除了这一项之外，其余所列出的都是社会性的罪行。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关于不忠诚的讲论当中，先知马拉基曾经特别要对付起假誓的人，而休妻的亦都被他算入犯奸淫之列。在马拉基的时代，领取工资的会受到亏负，或者是少收工钱， 甚至呢迟迟都唔发工资，孤儿寡妇系冇人保护，以致受到缺德者嘅欺压。耶和华就一直都注意呢一类嘅事情啊。寄居者在当时呢，应该是指由外地迁入的人，或者是讲一些移民，这种人都有权利的，而神是会审判剥夺他们权利的人。这些用铁蹄践踏别人的人，显示出他们并不敬畏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当神临近施行审判的时候，公义的神在哪里啊？这种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答案了。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得蒙保守，免于灭亡。当时的人以为神已经忘记他们，于是呢十分失望和灰心。不过神在这里强调，他是不改变的，他的信实始终如一，神必定遵守他同人所立的约。雅各之子呢，所指的就是敬畏神的以色列民。马拉基书三章六至十二节，论到耶和华渴望祝福，这几节呢和前一段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两者形成了一个括号，而夹在两篇讨论神审判的讲章中间的思想的顺序，就是以色列之所以有机会质问神是否公义呢，是因为神并没有改变，仍然很有耐心地提供悔改的机会。先知就建议用一个方法让百姓来试一试，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他提的做法呢，会触摸到他们的荷包的，令他们的悔改是要付出代价，亦都唯有这样才显出悔改的真实性。对这样的悔改，耶和华亦都会用可以测量的物质来到去作出回应。只要留意跟着下来的几次修成，那大家就会见到答案了。凡是将自己的财物交给神去支配的人，必定发现有明确的证据来到显示神已经接纳了，神亦都祝福这些奉献者。三章六节这一节的经文前后两半，它的子句是互相平衡的。希伯来文就是可以这样读，因为我耶和华不改变，而你们雅各之子才没有断绝。至于英文译本呢，大多数将最后一个动词译做消灭殆尽，原因都很简单，因为这个字呢是包含这样的意思。亦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可以理解为我是耶和华不改变，而你们亦没有停止作为雅各的儿子。这个呢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翻译来的。事实上神和以色列都没有改变，神对待人的原则是贯彻始终的。神曾经爱雅各，亦都会继续爱他的后裔，虽然他们会效法父亲去欺骗，去排斥别人的种种作风，但是神依然是爱他们。这里是对立的平衡句，目的是要凸显出神的美善。神是审判主，但是他亦是满有恩慈的神。以色列人不似得以东人这样被神所灭绝，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满有恩慈。感谢神，今日他依然是满有恩典的神，亦因为他永不改变。神是审判主，对于恶人来讲，神的审判是很恐怖的，但是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恩典都是永不改变的。对于每一个接受神恩典的人来说，这个是莫大的安慰。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向神驳嘴，而我们就要看看他们第六次的顶嘴到底是怎样。在马拉基书里面记载了他们先后八次的顶嘴， 之前我们看过他们前五次的驳嘴了，现在我们就看第六次。以色列百姓好像过去一样，以为他们可以用一些问题来到难倒神。神作出了宣告，跟着他们就要神作出证明。神在这里向他们提出了八项的罪状，而跟着他们就用八个无关的又无礼的问题来到顶撞翻神。其实神很有礼貌，很有力地回答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向着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那里前进。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最好先暂停一阵，去思考这些问问题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以色列百姓被俘虏70年之后，一些渔民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虽然很不情愿，亦都不热心，但是依然是着手去重建城市，重建圣殿的。他们很知道为奴生活的那些的、艰苦，那些的痛苦等等。并且他们祖先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不停地发出埋怨。现在当他们回到故土了，还要忍受一种困苦、严厉的迫害，种种沮丧的事，他们本来以为回归之后会凡事顺利，生活安乐，不过情况不是这样。这个是神管教的方法，是纠正他们的方式，不过呢，似乎在他们身上无效。管教不是令你的心软化，相反就会令你的心变得刚硬。这个时候百姓的心是刚硬的，在痛苦的枷锁之中，他们的心有很多的苦毒，就好像钉那么刚硬。正如被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他们是屡错不改。他们从奴隶生活里面走出来之后，显然未曾得到教训。事实上，神能够为硬心的人所做的事不是那么多。从这个世代的土壤当中，会孕育出好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等等这些好像有毒的植物一样的人。他们是400年后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所存留的人。在马拉基的时代，他们对神悖逆，看起来呢真的好像青春痘一样。不过呢，只算是这个国家表面上一些的伤痕来的而已。去到主耶稣的时代，这些的青春痘已经变成为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神尝试要阻挡病毒的扩散，要去消灭这些病毒，并且向他们提出八个的指控。而他们的反应就显明出他们的态度。他们对每一项指控都是提出抗辩的，又说自己没有罪的，甚至觉得惊讶神竟然怀疑他们。他们扮成无辜的受伤者，他们扮成是情感受伤害，他们一直是无辜的，他们扮演了被神所冒犯的角色。于是他们不断地挥手，不再理会这些他们认为不应该有的指控。百姓针对神一针见血的指控，向神提出六个讽刺性的问题。现在呢，神就要求百姓要做一些事。马拉基书3:7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斥责百姓在奉献上的疏忽，而他们是必须悔改才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救赎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在这里说明，敬虔的奉献会为人带来神的祝福，并且晓谕百姓 他们之所以受到神的咒诅，那是因为他们夺取了十一奉献和贡物。神是喜悦祝福人的，亦都给予了这方面的应许。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人并没有准备好去领受祝福，于是呢，没有办法令这些福气成为事实。转向意思就是指悔改，尤其是指出行为上的变化，要改变心意，离开之前所行的恶，归向神。转向神的第一步是悔改，而这种悔改呢，必然会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不过呢，当时的以色列在灵性上真是极其迟钝，他们无视神这种转向我的恳切呼吁，他们亦都听不见神的劝告，说若你们悔改，就必赐下丰盛恩典。百姓呢，竟然继续反问神，我们怎样才是叫转向啊？先知马拉基呢，并没有将过去的时代来到美化，神的典章启示出神的旨意，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样持有一种背逆的态度。这里呢，是用撒加利亚的词汇来到作出悔改的呼吁，但是得不到回应，因为百姓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错。神邀请百姓转向他，不过百姓就否认曾经有偏离过，甚至呢假惺惺地问，我们怎样才是转向啊？由此可知以色列百姓几咁自以为是。他们同神说，你说我们应该回转归向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我们一直是致力于遵守圣殿一切仪式的，我们十一奉献已经到达某种程度了，我们做这样做那样做很多事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远离过你，那我们要怎样回转归向你啊？事实上他们离开神已经非常遥远了，以致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真实的情况。而我想讲的就是，今日教会里面好多人都有同样的光景，现实已经被仪式主义所取代，能力已经被华丽所取代，灵性已经被美学、被感情所取代。即使是在正统的、保守的、福音派的圈子里面，好多信徒亦都只是知道宗教的术语，却是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们会满足于那些没有品味的道德，他们会遵循一些微不足道的旧有习惯，他们觉得自己所做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但是神是这样说的，回来吧，你们已经远离了我了。神话回转归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意思是要他们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归向神的意思。神只是对那些属于他的百姓说，悔改回转归向我。那你明白吗？不信的人是没有办法成就以下这首诗歌所唱的内容的。里面说，主啊，我回家了。不信的人根本不懂得回家，这样的人甚至连一个家都没有。至于浪子呢，他必须先离开家，然后才能够回家。他一直都有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就离开了家，所以他必须悔改，改变他的心意。这个就是悔改真正的意思了。除非我们看新约，否则我们是没办法明白到悔改的完全的意思。希腊文用字里面的悔改意思是改变你的心，即是说呢，当你向一个方向行的时候，没多久你发现自己行错路了，然后你要拧回转头，回转头行相反的路。举个例子，上个月呢，我和太太开车去樟木头， 樟木头镇咧系隶属于广东省东莞市嘅，位于东莞市东南部，地处广州、深圳、惠州同东莞四个市嘅中心地带。我哋喺某一个加油站嗰度就问啊，去樟木头嘅方向系点啊？有一位女士话俾我哋听点，但系佢系指咗错误嘅方向。当时佢话向左转啦，不过当我向左转，开车去到一座山嘅旁边嘅时候呢，我就同太太讲啊，我认为嗰个女士话俾我哋听嘅方向系错嘅噃。于是我哋应该点做啊？我哋必须翻转头，翻到我哋最初转错弯嘅嗰个地方，然后我哋要选择向另一个方向行。我哋发现另外嗰个方向先至系正确啊。而我之所以要回头，系因为我发现我已经行错路啊。我要行翻正确嘅路啊！嗱，呢个就系悔改。而家神对自己嘅百姓话要悔改。有趣嘅就系喺新约，神总系对信徒话要悔改。神对嗰啲应该属于佢嘅儿女、佢嘅百姓话要悔改。启示录嗰度，神分别对七个教会传达佢嘅信息。神同其中五个教会都讲过要悔改。至于对士每拿教会的殉道者，神没这样说，因为他们已经为神舍命，因此神就没这样说了。对于腓拉帖腓教会，这个是坚持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因此神亦没跟他们说要悔改。但是对其他的教会，包括老底加教会在内，神对教会的信息都是要他们悔改。今天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应该话给未得救的人听，他们要悔改。那他们要悔改什么？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方向。没错的，但是要悔改这句说话在这里呢，不是跟未信的人说的。我个人觉得悔改的信息呢，不单只是应该跟未信的人说。当然很多未信的人听了都不会听入耳的。牧师要做的更应该是对那些坐在教会前排的人提出悔改的劝谕，应该对信徒说要悔改。有人会说，那你的意思是来到基督面前未曾得救的人就不应该悔改？亲爱的听众朋友，未得救的人他必须做的一切悔改呢，都包含了在相信这两个字里面的。回想一下保罗对帖撒罗尼加教会所讲的说话，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九节，在帖撒罗尼加教会，保罗有一个好好的服侍，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开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当保罗进入帖撒罗尼加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他们传讲不要拜偶像的信息，偶像崇拜已经形成了一些暴动了，但是保罗没有传讲不要拜偶像，他没有传讲不要喝酒或者这一类相关的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遵循某一种讲道的方式，一定要求你们不要去犯某些罪某些罪。只有当神的说话触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所传讲的道才能够触及你们的内心。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记载，我们对这个迷失的世界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保罗对腓立比禁卒传讲的信息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相信这两个字当中，包含了你必须悔改的一切事。当保罗去帖撒罗尼加传道的时候，他有传讲悔改的信息吗？没有，他是传讲基督。他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帖撒罗尼加人是向着一个方向行的，而保罗就说我要告诉你们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为你们舍命。当帖撒罗尼加的人听了，他们回转归向基督。当他们回转归向基督的时候，他们亦都离弃偶像。离弃偶像亦都即是悔改，他们已经回头了，你明不明？但是当他们相信基督的时候，悔改其实就包含了在相信里面。听众朋友，你必须是要一个对象才能够回转。 你不可能只是跟一个人说你要悔改的。想回吧，当我是小佬哥的时候，我去到祭坛前面，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没有选择，我只是懂得哭。我只是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旁边的男仔他都在哭着，而他妈妈是一个讲说话很大声的信徒，搞到个男仔在哭了，他一直哭到不停。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就说，哦，他一直祈祷着，但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说话。当时我真的不懂怎样做，亦都没有人将基督传给我。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会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